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大家好，我是明达。其实人体彩绘我应该算是全亚洲或华人地区也是第一个做创作，是从我收到法国的一个酒商的邀请，那当时全亚洲都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表演，那刚好那个法国酒商来台湾请我来做一个人体画的一个创作。当时我是专研特效化妆，就是做出跟对方长一模一样的人啊，或者是刀伤枪伤这一类的。那人体彩绘呢，在我的定义当中，其实人体彩绘它必须要有故事，人体彩绘是以人为主，所以对人的尊重是放在第一位，然后画出故事来，如果将这个人的故事画在这个人身上是最完美的，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人。那如果是要走商业性彩绘的话，就必须要了解商品跟这个人的关系，然后借由创作者了解人体的机理，来展现艺术的那种延展性。
绝妙各行业透过各行各业帮助听众朋友扩大你工作的视野。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沙画大师明达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他过去参与的另一项工作——人体彩绘。嗨，明达弟兄好。
嗨，各位大家好，听众朋友
很开心哦，可以在节目当中听你分享你的艺术创作，除了沙画之外你还做过人体彩绘。
是的，
这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啊，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触这一方面的领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机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个人体彩绘的工作。
是，其实我最早离开电视公司后，我就专研要研发特效化妆，就是做出跟人长一模一样的，或在人上做一些不同的彩妆或效果。其实当时我就接触到人体彩绘的这些产品化妆品，那当时我还没有画全身，因为画全身是因为法国酒商从法国来台湾的时候呢，跟广告公司要求说要做人体化，可是当时全世界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只是因为刚好法国有一个叫丹尼尔的一个艺术家曾在法国发表过一个在人体上作画的这种作品。那因为刚好法国酒商看到这个点子不错，那来台湾的时候就问你们台湾有没有，当然不肯说没有了。后来广告公司就找我说，哎，钟老师，你要做特效能不能在人体上作画吗？我说在这样作画应该更简单，因为特效我都做出来了，画对来讲是简单，而且我本身就有那种画人体的化妆品。
嗯哼，画人体的化妆品跟一般的化妆品有什么不一样？
他考量第一个就是他要保护模特的身体，
是
因为之前我在做的时候刚曝光的时候也有一些创作者模仿这样的创作，但他拿不到藏品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广告颜料，
哦，很伤身体，
哦，那对身体是非常伤害的。
嗯，
因为专业不到那里的时候，其实有时候颜料对人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因为有时候颜料是用矿物提炼的东西，尤其是国外颜料，那里面都是剧毒，虽然不是直接吃，但会从皮肤血管血液吸收掉，所以这是在不专业不成熟的时候曝光这样的艺术的时候最大的伤害。那当时就是因为我接了这个作品以后媒体采访，所以就很多媒体来问我，我这是什么，我说哦，这是人体彩绘。所以人体彩绘的名称就这样出来。
哦，
那也以前我们刚好做节目，因为我以前是做电视的，所以电视制作单位就找我去上节目，像吴宗宪啊、张小燕啊、张飞的节目啊，以前刚出来的我就做什么猜谜大考验，猜谁的身体是画的， 然后我就一直在人身上画衣服啦，或把光头画成球啦，画成西瓜啦，或在身上做一些特效的一些创作，然后就一直在电视上媒体是曝光人力才会，人力才会，就这样子把人力才会在台湾的媒体炒红了。
嗯哼，
那开始就很多画家啦，或者是美容师啊，也开始在玩这样的一个创作。
哦，人体是立体的嘛，肢体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嗯，跟平面的画作
是
应该也不同。
因为之前我是做特效化妆，研究特效化妆必须要了解人体的肌理，
是
包括骨骼，包括肌肉的那个延展性。因为你在做特效的时候，他手会动，在动的时候不会觉得奇怪，所以我是借由人体的肌理去做人体彩绘，所以那时候我在创作上就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人体彩绘，我在强调人体彩绘最重要不是画，最重要的是人。人体彩绘以人为主，然后创作的目的是要以这个人的故事来做创作。所以我通常在做人体彩绘，我是很尊重模特的，因为我觉得模特能够赤身裸体在你面前，其实我觉得那是个责任，你对他身体要有非常大的关心跟保护，然后如果让他成为加分的作用，所以我会以画出模特喜欢的作品为主。就像很简单一件事情，就像有时候我有帮小朋友画，以前也有那种厂商请我去画，然后画小朋友，画局部的，那很多人排队排很长，那 后来有个小朋友过来说我要画骷髅头，那家长说不要，你画花。他说我要画骷髅头，家长说不行，你要画花。坦白讲，当你给他画花的时候，没有，那小孩就哭了。
嗯哼，
因为那不是他想要的，所以创作是要画对方想要的，比你想要什么或是别人想要什么更重要。所以我会比较在乎模特他接受这个作品的那个感受，而不是花了钱把他找来当工具。那我一直很尊重这个部分，所以我也很坚持站在模特角度去保护他的身体，然后如何去呈现厂商的东西。有时候我会站在模特的角度比厂商还要重，有时候考量模特他怕怕痒，他怕怕冷，然后他觉得底下有人在看他的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还在帮他挡镜头。
哦，
要考量他各方面的，而且我会让他知道我要怎么帮他创作，我要从哪里创作，要怎么画，我用颜料是什么颜料，是什么牌子的，这产品没有过期，它保存期限是到什么时候。
你都让模特儿知道？
我都让他知道全部。所以被我画过的模特就说，我以后只要给庄老师画，我不要给任何人画，这样子。
因为要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赤露敞开很久很久，是相当不容易的，要建立那个信任感。
没错，而且女孩子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动物，你眼神、你的表情，包括你想什么，其实他们都会感觉得出来。你对模特那种尊重的态度真的很重要。
会不会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些试探跟诱惑呢？
是有蛮多的，就是有的模特也会说啊，庄老师你不是可以帮我洗背啊还是说啊，会讲啊，你真的那么爱你女朋友吗有时候常常会有这种试探。那其实我对模特就是尊重，那再来就是我们家的教育，就是说因为我小时候环境并不是很好，然后也不是很富裕，然后功课也不是很好，那家人观就是你功课不好没关系，我们穷也没关系，但我们的人品一定要好，人格很重要。我们家人给我要求是人格至上，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那如果说你没有能力娶人家，就不要碰人家。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怎么讲，就是圣洁的那种观念是很强。
所以因为你有这样的坚持，所以你尊重他人，也获得了别人对你的信任跟尊重。
是。
在这个领域当中，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就因此而跌倒这样子？
很多艺术家会不是很了解，现在有时候会把模特当作是工具。那也有看到那种艺术家他在创作上就是有点破坏性的那种创作。
破坏性创作？
对，就模特就戴着面具，我所看到就戴着面具，然后创作者就拿广告颜料，就直接让媒体直接拍，就他手上拿着就广告颜料这样画。其实这不能怪媒体，因为媒体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其实媒体他报道的是事实，但不见得有时候他报道的是正确，因为他接触到不正确的
观念吗？
不是，接触到不正确的创作者 或表演者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把错误的讯息传达出去，因为他没办法去针对这件事对或错做定义，
嗯，
所以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印象。那反而很多现在非专业的那种人体彩绘师比专业彩绘师多出好几倍，那相对不专业多了，专业的市场就会变小。
什么样叫做专业的人体彩绘师？他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真正人体彩绘，一个专业的一个人体彩绘，他并不只是画而已，模特很重要，灯光也很重要，摄影也很重要，因为他必须要经过记录，他不是保留下来的，
是，
所以他要记录，所以摄影师也很重要，模特也很重要，创作者也很重要，然后灯光也很重要，然后传达的讯息也很重要，
所以它是一个团队合作。
对，它不是一个单一，那起码创作者他必须要有整体的概念，他要有要求的概念，
嗯，
不然的话他是把这个模特的形象破坏掉，
嗯哼，
或是让外界把人体当作是一个情色的媒介，
嗯，
情色艺术化，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是破坏出真人体彩绘真正要传达的精神。那因为我以前没办法做教育，就在媒体，所以就变成我不敢再承担这样的艺术创作，后来我就放弃这个人体彩绘的创作。其实我脱离人体彩绘创作已经也有将近快十年了。我是明达，沙画艺术创作者。我对工作的定义是觉得，人的能力如果没有办法去分享，能力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艺术工作者明达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他之前所参与的工作人体彩绘。刚才明达弟兄说，现在目前市场上不专业的人体彩绘师比专业的人体彩绘师更多了。
是，
你自己做人体彩绘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我一定都会先跟厂商沟通，我不会因为接案子而去接案子，而是这个能不能帮厂商加分，能不能帮模特加分，能不能帮人体彩绘的形象加分。所以有时候其实人体彩绘并不只有画而已，其实造型也很重要，
嗯，
你要懂头饰的造型，你要懂彩妆，那彩妆如果跟头饰产生协调性，彩妆如果跟人体彩绘产生协调性，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设计创作，
嗯，
包括背景都是考量的关键之一。那就是以前我们也是做节目做广告，所以我们会用广告或用媒体的这种概念在包装人体彩绘，但如果不是在这领域当中的人，他通常只是以创作或以自己目前所知道的领域在做创作，那刚开始的作品通常建议不适合做发表，可是你又努力画了以后你又不发表又很奇怪，
嗯、哼，
所以人体彩绘发现到现在也多元化了。其实彩绘有分局部的、脸部的、半身的、全身的，还有分商业的、戏剧的、宗教的、婚纱的、写真的、趣味的、万圣节的，很多。而颜料又分很多，又分油性的、水性的，然后膏状的、霜状的，
那所以你要懂很多，
笔刷又分很多，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美学，而不是单一创作的美学。
嗯，做一个整体的就是全身性的人体彩绘大概要花多少时间？
那看了、啊、因为我是开发者、嗯、开发者，因为我拥有二三十年的美学底子，跟在广告界媒体界也有七八年这样的底子，才知道说怎么样去包装它。而如果说只是学习的话，当然碰对老师很重要，我觉得学习早晚是一回事、
嗯、
而是学习的过程跟方法那个是关键。
嗯，我是说你接触一个 case， 然后你从开始画一直到结束、嗯、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
当然第一个还是要先沟通做设计图、
哦、
人体彩绘一定要先做设计图，
嗯，
正面的、背面的、脸部彩妆的跟发型的，或者是头饰的造型，还有道具的部分，
嗯，
那这些是要先经过整体设计，这要花的时间可能比画的时间都还要久。
哦，
那如果在人体上的话，我建议通常帮模特画不要超过三个小时以上，
因为模特儿会太
累，很
累，
因为最后表演的是他，如果你画太久的话、
嗯、
其实模特已经没有体力在做表演了、
嗯、哼哼，
所以对于模特的那种尊重也很重要。我的人才创作既全身的我都尽量不会超过两小时，甚至一个半小时或一小时内就要完成。我应该算是全世界画人才画最快的一个。
为了争取让模特儿休息的时间，
对，因为你要站在、嗯、如果你是模特你能不能这样撑，你自己都不行就不要这样对模特。
嗯哼，所以你非常关心模特儿的需要。
没错。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艺术创作这么多样的作品，那人体才会有什么不可取代之处、嗯、跟其他的艺术创作来说，
最棒的人体彩绘是画在舞者的身上、
哦、
最棒的人体彩绘应该不是拍成照片，因为它人体就是要活的，它应该是要有动态的，而不是把它当成一幅画，画了就站在那边拍个照就好了，那就用合成就好了。人体彩绘真的是应该在动态上，这个画可以动的，比如说我画了一个豹，它的动作就要像豹一样很灵活，本身模特也要喜欢豹，
嗯，
他才能够呈现出那个。因为我以前真的画过一个猫女，可是她一点都不像猫女，她连爪子都摆不出来，连个喵的表情都没有。哇，你就知道你是很会画，哇，很厉害，没错，摄影师也很厉害，可是模特的肢体语言就真的很、嗯、
没有办法配合。
对，那你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金钱跟时间还有专业，就被一个模特的肢体语言绊倒了。
嗯，
所以真正的专业不是单一的，而是整体的，人才会就应该是活的，而不是照片，应该是影像，它能够搭配戏剧去呈现，我觉得那是最棒的人才会呈现。
嗯，如果收音机旁有一些朋友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你有没有什么样建议可以给他们？
人体彩绘是一个团体艺术美学，它必须也是有音乐、灯光、舞台，然后它不是就自己的作品，它也是模特的作品，也是摄影师的作品，是一个团队的作品。如果说要把人占为己有，那其实这本身观念就有点偏差，那就适合画局部彩绘，一个人画自己的手、自己的脚，然后拍成照片，那这样是 OK 了。所以彩绘其实有多样化的面貌，而是说你要走到什么程度。那如果是全身的，就是要有语言，要有那个肢体的语言，那是画局部，就是在呈现自己的美学创作功力。
嗯哼，你做人体彩绘从开始到后来你决定不做大概多久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教育比较重要，因为如果你没办法给学习者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跟教育，就直接给他技术，那其实是害人。如果学医的人没有医德，那你学了医以后就是害人，该救的时候你没有好好去救，
嗯，
或该帮助你没有好好去帮助，你是用你的能力在赚钱，那其实你的能力反而成为是害人的工具。如果不是针对人教对的东西，那其实你教的东西是对的，但教的人是错的，那反而是害人，不止害了他也害了别人。
所以也要选择合适的人，
对，要有正确态度的人。对。
那你做了这么多年的人体彩绘，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
它是我的另外一个遗憾吧。
遗憾哦？
对，
怎么说？
因为其实虽然是把他生下来了却没有好好养他，但我发现有别人做的比我还好。
是，
这世界上这有很多人才，
嗯，
那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人才这领域在努力，那也看到有些很专业的人做的真的比我做的还要棒，那我觉得我也很开心，起码真的不用担心，只要你把它开发出来了，自然这世界上有更棒的人来接替。因为第一绝对不是唯一，第一是要让别人超越的。
所以你有一些安慰，也有一些遗憾。
嗯，是。
你所谓你觉得做的比你好，你的好的定义是什么？
因为我发现真的有些做人体彩绘创作人真的很用心在创作上，而且他把模特表现得非常好，把他们的身体创作得更美，或跟大自然，或跟语言，甚至有时候我发现他们在造型上、在灯光上、在背景上都非常讲究，那我觉得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作品，而不是单一一个创作者的作品。
嗯，
对，
这是你觉得很引以为豪的事情。
是是，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没有那样的那个 成本或预算。对啊，但要厂商啦，因为当然我都以接商业性，以前是接商业性居多，但是这些要求都是借由厂商的预算来完成我要的。
嗯，
但我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自己掏腰包投资在创作上。
嗯哼，那你觉得像福音性的一些作品可以透过人体彩绘来呈现吗？
也是可以。
嗯
嗯，但我建议是画男生。
男生，
对，因为我觉得男生有另外的力量，如果真的他很爱神，他如果将十字架背在自己的背上，好，那去创作十字架在他生命中的改变是什么，或者是他怎么样得救的，那把他的故事画在身上，因为就不适合画在别人的身上。所以我觉得人体彩绘他还是有他的语言在。
嗯，
但借人来传福音，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蛮有意思的挑战。谢谢你给我这样的 idea。
也是透过我们谈话激发出另外一种想法跟创意了。
是是是是，当然我要先找一个他很爱创作，他也想要表现，他对他自己身体还有点自信的。其实人体彩绘并不一定要身材很好的，其实画那种很胖的也可以，反而我喜欢画一些残缺的。如果说他因为经过生命某种经历，然后手被截肢掉了或脚被截肢掉了，但他生命有故事，反而我喜欢挑战有故事的创作。我希望能了解这个人的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画在身上，然后再借由他的故事去激励其他的人。我觉得这种创作，我觉得这比较有意义。
听了明达弟兄这两次的分享，觉得好精彩也很有趣哦。这是我们没有机会去参与的工作，但是透过你的分享，我们觉得哇，生命真的很美好美妙，需要去经历，需要更多的去发挥创作。
没错。
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可以勉励我们年轻的绝妙工作人？
其实所有发现所有成功的人，或是真的很杰出的艺术创作者，都不是只是会创作而已，他们的表达能力也很好，他们的行销能力也很好，然后他们人际关系也很好，而是真正的成功的人都是整体平衡式的成功发展，每一样都要顾虑到。然后在过程当中就像沙画一样，你画得很好也不用得意，因为还是要磨掉，你做得不好也不用太在意，因为也会磨掉，而是你是不是很努力在当下把它做到最好，而是每一次创作你都会累积你自己的经验。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